好，亲爱的圣徒们，我想你们都知道了这些信息的顺序。陈实弟兄讲了第一篇，你由此可以看见，我喜欢这里的总题，说到教会生活之恢复及重要的因素。这个篇题我们是从李弟兄的一本书来的，是他多年前对韩国众教会所讲的信息。Ron 弟兄和我要这样说，我们真是重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我们要与李弟兄一同构上时代。他的职事我们知道，他是越过越高，越过越深，越过越丰富，越过越深。我们总是在写纲要时一直试着从神圣启示高峰的观点来看这一切事，我们也是被带进这神圣的启示里，所以这些极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这里陈明的都是极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弟兄在他到主那里去以前留给我们的非常紧要，能够把主带回来。所以在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因素一，要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以终结这个世代。弟兄们，我很有负担，我写第一篇的纲要的时候，我希望这些一直都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很容易就忘记新的复兴。还有这里的带进新的复兴的三个项目，就是我们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进入神人的生活，并进入基督奇妙属天的牧养执事里，以照着神牧养。靠主怜悯，我们能进入这三个奇妙的项目里，主就会带进，将我们带进，在这个时代里带进新的复兴。这的确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当我们说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这的确是永远的意象。我在这里用的是尼弟兄的说法，这是永远的意象。过神人的生活，那也是永远的生活。我的妻子告诉我说，我的妻子带我来，我就与他分享，主实在太奇妙了。当他接触各种人，在约翰福音里他一对一的接触人，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无力的人、没有能力的人，还有谁？还有一个女子在行淫的事被抓住了，还有拉撒路，当然他也对大批的群众讲话。对我来说真是非常的惊人。在约翰十二章，我要这样说，他有一个活力牌的聚集，就在患麻风的西门家里，那里有玛利亚、有西门、有马大，主耶稣在那里，拉撒路也在那里。那里说，主的话说，有人要杀拉撒路，他刚刚从死人中复活，你能想象吗？有人从死里复活，有人要把他再治死，这实在太糟了，太糟了。他们要这样做是因为拉撒路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想要看他，说我信入主耶稣。甚至拉撒路都不用讲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那里有一个小牌，他们都爱主耶稣，这样的小牌聚会是有 是被记在神永远话里的神圣记载，这些都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这实在是对我来说太有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进到这永远的生活里，我们也需要做永远的工，就是牧养。在这篇纲要里，我们不能够进到每一个经节，但是你看一看启示录第七章，那里说到主的儿女，那是说到大体的儿女，那里说，我相信是在七章十七节，那里说到羔羊，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那是永远的事。在永远里我们要受主的牧养，这对我来说很奇妙。这里是羔羊牧养，没有说是一头很大的羊来牧养小羊，牧者总该是人，但是这是一只羔羊，一只小小的羊，他牧养所有的群羊。换句话说，他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水平上，使他能牧养我们。这就是福音书里的记载。我们来到这篇信息，这是继续第一篇信息，篇题是因素二，紧紧跟随那借着时代的执事所得时代完整的意象。我们从前，事实上圣徒们，让你们知道从前没有这个时代的意象，时代的指示这样的用词。我想我们许多的人就是好像直觉的就知道了，但是其实是在我们话语执事出版的时候就有这个词。我们的弟兄那时候我们有一次的特会，弟兄有在一次特会里讲，然后余杰林弟兄他用李弟兄的信息在那个信息里把这个东西放进来，他把这些信息翻成了中英文。我那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开特会，然后余弟兄来跟我说，他说哎，弟兄你是不是读过这些信息，在话语执事这个刊物里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李弟兄最起初的信息。我说我没有读过，他说你一定要读。所以感谢主，余杰林弟兄他把这些信息翻译了，这些信息可能是在头三册里面，然后现在就在时代的意象这本书里面。我们一直都没有英文的，好在是余杰林弟兄翻译了。他有一个观点，正确的观点，就是整个世界都需要听见这样的话，不该只限于中文里面。所以这些信息是太重要了。我读了这些信息之后，我就与同工们交通，我们就开始有特会来讲到这些信息，用这些的用词来传达这个内在的启示，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内在启示，就是这时代完整的执事。我们也就是在这时代的执事底下，这是一个极大的尊荣。现在第一大点说到这件事，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那时代的意象。我们既然借着时代的执事得着时代完整的意象，就必须照着这时代的意象侍奉神，并紧紧跟随这意象。现在好，也许我要这样说，请原谅我，我在这里写了很多笔记。 就有李弟兄确定的话在这里，我喜欢这样的话，请听。在每一个时代，主都有特别的事是他要完成的，他有他自己的恢复，他有他自己要做的工，他在一个时代要特别做的工和恢复，就是那时代的意象。在创世纪，神的建造就是神在那个时代的指示，神的建造是由方舟的建造所表征，只有一个窗是在最上层，那里有天上来的光，窗户朝天，在这一个窗户意思就是表征只有一个神的经纶，一个启示，一个意象借着这一份指示而来。所以圣徒们此时在教会历史的这个阶段，如果你看看整个圣经里的历史，你看看挪亚，如果你在挪亚的时代，你要跟主是同样的时代，你就必须与挪亚有关。你不能说你要跟挪亚说，挪亚让我帮助你，我能做什么，你给我一个锤子，我试着用来钉一些钉子到这个木板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因为主在那个时代要做的就是建造方舟，就是建造方舟。那挪亚有那个时代的意象，他有那个时代的执事，就是要做出那个时代的意象。如果我在这里，我说我要做一艘快艇在我的后院里，请听，那艘快艇会沉下去，那没有用的，主也不会尊荣这件事，这是很奇怪的。这完，我们要完全与挪亚，是因挪亚有时代的意象，他有时代的执事。如果你读遍整本圣经，你就能看见这件事。甚至亚当，甚至在以诺士和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每一个人身上，他们都有特别的神在那个时代要他们做的特别的工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一个时代的执事就包括了所有之前的执事，所以如果你仔细的看，以诺他那里说到与主同行，然后来到挪亚时，那里他不止与神同行，他不止与神同行，他也与神同工。所以如果你要做同工者，你就必须是同行者。我的确喜欢这个点。换句话说，弟兄们请听，我正在想这件事，即使主耶稣自己，当然他有时代的执事，对不对？他有时代的意象，并且他所做的都是必然，他是那独一的牧者，他牧养百姓，他的牧养都是照着神牧养，并且这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当约翰施浸者约翰来到的时候，施浸者约翰有时代的意象，他有时代的执事。如果你要与主事宜，你就需要到施浸约翰那里，让他替你施浸，然后把你从水里带上来，你悔改，那就是了结，并且使你有新生的起头，然后这个执事把你带到基督那里。弟兄们请仔细想想，当主耶稣他是神成为人，就是主耶稣他是个人，如果我是他，我会说，约翰你走开，我就是神。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做什么呢？他进到那个时代的执事里，他到约翰那里受约翰的浸，这太有意义了。我们也许没有时间讲到这件事，他进到那个时代的意象里，当然他也有意象，他也有时代的意象。 如果看教会历史，我们就能看见教会如此的堕落，最终马丁路德起来要做恢复的工作，他恢复因信称义，然后有新生多夫，有盖恩夫人，有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有达比，我只是举几个例子，他们都是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执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时代的众执事与地方的执事者之间，那里有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是的，主可能给你一份执事的工作，但是你需要知道谁是那个时代的执事，是那个谁时代的执事者，谁把那个时代的执事带进来。我要说，谁把这个时代的执事带到这个国家，谁把这时代的意向带到这个国家，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在主恢复里多年的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多年了都知道，但是在教会历史里你能看见一个时代的意向，然后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时代的意向，它包含了之前的意向，使这个意向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高，直到现在我们非常接近主的第二次再来。但以理二章的大人像给我们看见，那里是人类的政权，我们所在的地位就是在那大人像的脚，末了下一件事就是一个石头要来砸毁这大人像，主就要建立他馨香美丽的国度在地上。但是弟兄们，这是何等的奇妙，主兴起了尼弟兄。当然如果你读尼弟兄的书，我一直在读尼弟兄的书，每一天都在读，我不知道已经有多久了。我有负担读特别的一部分，他这里读讲到尼弟兄所写的，我非常的震惊。我告诉我的妻子说，我说 Ruth 这实在是不得了，在这里他看见的是他所分享的方式，真是不得了，真是太有意义了。然后你读到李弟兄文集是建立在尼弟兄之上，李弟兄是这样说，在李弟兄执事的末了，他甚至说，我非常的喜乐看见我们前面的同工他的执事在全地这么样的得胜。他还是认为他所尽职服侍的就是尼弟兄的执事，甚至会这样说，在他人生的末了的时候，那是因为他说，主祝福我们是因为我与尼托森弟兄是一，所以我们都该是这样，在内在一面与我们的弟兄是一。我也祷告，在我遇见主之前，去见主之前，我希望在内在上与他是一。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时代的末了，我们知道主已经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意象，我们要看见这个意象是神永远经纶的意象。我们不该有任何理所当然的感觉，这个意象要在我们里面天天更新，需要天天新鲜。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必须花时间与主同在，我们花时间与主同在，我们就能见证那意象在我里面就得更新，我们就会得着主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他能够从我里面流出去，来把他自己分赐给别人，那就是人生的意义，那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你知道 James 弟兄 我，你实在是，你的父亲实在是个奇妙的弟兄，你也长在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 James 弟兄，我想你也会这样说，我也会这样说。我在得救以前，我的妻子那时候已经得救了，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我们是朋友，所以我很抱歉我这样说到他，他已经是基督徒，他已经得救了。我有一次就对他说，我说 Ruth， 我去天堂要做什么？我在那里要去那里做什么？再到永远里要做什么？是永远里弹竖琴吗？我是很讽刺的在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无法回答我。但是弟兄们想一想看，大部分与我们同作信徒的人，当然我们都爱他们，他们都不认识做基督徒的意义。我是一直到主把我带进主的恢复，在他的怜悯里，我才知道什么是做基督徒的意义，什么是做在基督里信徒的意义，那就是要做个器皿来盛装他，被他充满，流出他，流到人里面，使我们和他们能得重生，在灵里得重生，在魂里被变化，并且在身体里得着荣耀，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就是在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的蜜月。然后所有神的众儿女都要做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到永远的永远。这是太奇妙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信徒，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怜悯。弟兄们，我很抱歉，我到你们面前，我的确爱你们每一位，你们都能够见证，你与青年人分享，或者你在聚会里要分享，你总是当你预备了，你第一个分享的就是对你自己分享，你是对你自己先分享，你得着了一些，然后你说主啊赦免我，我生活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过生活的。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得着了一个点，我也没有时间来分享，但是我告诉主说，主，我从前没看见，我没有看见李弟兄在这里所说的，我可以引用他，但是我没有看见。我对主说，主给我看见，所以我就花了相当的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点上，我在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点，就是其中的一个点。也许我还要就那个点讲一篇特会的信息，实在太重要了。但是如何，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主，我们都能够在这时代的意象之下，这就包括了，包括了达比所看见的摩尔维亚弟兄、魏塞、约斯里、约翰、新生多夫，还有盖恩夫人，还有马丁路德所看见的一切，它包括了这一切。但是我们是来到一个终极的项目，包括所有的项目。我们的意向，你可以说从很多方面来说，但我要这样说，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息来讲到这事。我们是来到一个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新耶路撒冷是神经轮的具体化身，是神经轮的实际，有神圣的分次，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为了 石化神圣的经纶，这是太有意义了。所以让我再说，再读罗，再读纲要的第一大点，这里有行传26:19，我对此非常有负担。那里说到保罗做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我非常喜欢他的结论。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里面有一个渴望，从我里面也给你们众人，希望我们都能说同样的话。我跟你们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有不同的功用。我之前讲过两篇的信息，对某一个教会预录了两篇信息，信息的篇题就是说到要顺服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这样的信息。因为那就是我们所要的。现在让我们来到第一终点。第一终点，弟兄们，我们希望即使我在读这些，也愿主构上时代的话向我们诉说，把我们带进一种渴望，能够进入这些，不只是把这些放在我们的书架上。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这现在就进入每一个点，但是不要让它过去，要进入。甚至现在你都能够有很短的祷告，你知道我们的弟兄说了许次要有短祷告，祷告这些点，然后主就会带我们进入这些事物的实际里。然后我们来读第一终点，今天我们能同心合意，乃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意象，就是构上时代。请听这些用词，我要指出这些词。我们有构上时代沉寂一切的意象，这是不是很荣耀呢？这里有一切，过去的一切，这什么样的沉寂一切的意象呢？也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意象。我们在约伯记结晶读经里曾经看到，在约伯记10:13，约伯那里他经历了相当的苦难，然后在10:13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他对神说，我知道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他知道有些东西隐藏在神的心里是关于他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要知道这些隐藏在神心里的事，你需要去读以弗所3:9，在3:9那里告诉我们，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所以什么是在神对待我们隐藏在心里的奥秘的个别一面、团体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神永远的经纶。而就着神永远经纶实际的一面，就是要让神有绝对的通路在我们里面，我们向他敞开，没有条件的敞开。我们要说，主，我就是要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向你敞开，我就要祷告，愿你得着我里面的每个部分，使我能得着你。我要得着神，我也要神得着我，那就是实化神永远的经纶。主将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这是何等的不得了。今天我们也要成为你的分赐者，我们也要用这样的用词。以弗所3:9-3:2说到，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这是他神圣的经纶。3:9说到神圣的经纶，但是3:2说到神恩典的管家职分，那是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管家职分原文就与经纶是同字，也是 oikonomia， 意思就是在神那边是他的经纶， 当这经纶托付给我们，就成为我们身上的管家职分。所以我们都要做好管家，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这是彼前四章十节，我们都要做好管家，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然后管家就是一个人，他在家里把食物或者家人的家中的丰富分给所有的家人。很有意思的是，你读马太24章，主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他说当主人回来时，来看到他的家人，他发现你按时分粮给家人。主说按时分粮，那一段话是说到，也说到家人，也说到按时分粮。所以那里家人也被用到，所以这里有一个行政，这里他的是他的经纶，而按时分粮就是神圣的分赐，将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作为属灵的食物分给我们，来实行完成神的永远经纶。所以圣徒们，我们之前分享过，我深深的有印象，就是我们做神恩典的管家，我们要把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是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圣徒们，在我们所有的服事里，在教会生活里，所有的服事，我们清早一张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感觉到主，你赐给我，你赐给我，你如果没有赐给我，我不能够再为着别人，如果没有赐给我还为着别人，那是太可怕了。那没有赐给我想要为别人做什么，那是太可怕了。你要将三一神分赐到人里面，那是因为三一神，你所分赐的三一神就是被分赐到你里面的三一神。所以为着你们所赐给我这个词是非常重大的词，然后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享受神圣的三一，在他神圣的分赐里为着别人来享受。换句话说，就像 Robert 弟兄，你享受的主，你现在在享受的主，对不对？我看不见，也许在你的口罩后面你是微笑的，但是我知道你是在享受主，你是个享受者。Robert 弟兄，你享受主是为了我的缘故，是为了我的缘故，你知道吗？无论如何，你是的。所以为着你们所赐给我，你们就是我，我就是你们。 Robert 弟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从来没有跟你讲过。当你跟 Amen 来到教会生活时，我那时候在教会聚会里常跟李弟兄坐在一起，每次你们一同站起来分享的时候，李弟兄都会碰我的手肘说，看，那是 Robert 弟兄， Robert 在说话，他好像在告诉我说，你要注意听 Robert 在讲什么， Armin 在讲什么。他总是在会后想要接触你们。我还记得他会问 Armin， 你的名字，你的姓是怎么念？李弟兄很容易记得我的姓叫做 Kayan， 是船 Jian 就是人，所以船加人就是我的姓 Kayan Jian。李弟兄觉得很惊奇，李弟兄就说，哦，很好，船加上人，所以他就没有忘记你的姓，这实在太奇妙了。所以圣徒们，以弗所三章九节二节，你这里看到神圣的经纶，然后你看到神圣的分赐，要完成神圣的经纶。现在我们知道神的经纶 oikonomia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就是 oikos 和 nomos。 oikos 就是家庭家人， nomos 就是律法或者行政安排。所以神永远的经纶 就是神的家庭永远的行政，要将他自己分在基督里，分作为那灵，分赐到我们里面，也分赐到别人里面，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预备基督的心腹，把他带回来，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好，让我们来到，让我再提到灵前一章十节，在这节里有很多可说的，但是其中有一个点是保罗说，我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说一样的话。圣徒们靠主怜悯，他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做得到，我们怎么能都说一样的话，这实在太奇妙了。你们来在一起，在你家里，或者是在另外弟兄姊妹的聚会里，或者小排聚会里，或者较大的聚会里，我们都说一样的话，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能说一样的话呢？这里还有另外两个原因。这里说，在这一节里，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什么是一样的心思？那是腓立比二章二节，我很享受保罗在这里说的，思念相同的事，思念相同的事。如果你思念相同的事，你就有一样的心思。根据腓立比二章二节上下文，整卷腓立比书说到的那一件事，就是主观的经历并认识基督，那必定是我们如何能够主观的认识并经历他呢？在这个聚会里，主，我要主观的经历你，在这个聚会里。所以这就是说到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这位基督，并且主观的经历这位基督。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你们都看见这里有好多的经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点，你能够，希望你能够享受这里所有的点，希望你能享受。但是在之会后，现在圣徒们请听，你需要知道全本圣经是解释神永远的经纶，这句话是引用的，整卷圣经是解释神永远的经纶。什么是那个经纶呢？我就来读第二终点。这一点说，圣经中管制的意象乃是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同他心头的愿望，要将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作为父在子里，写着那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与他一样，做他的复制，成为一个生机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新人，做神的丰满，神的彰显，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现在我无法写出这样的句子，这样的句子写出来实在令人太惊奇了，但这是圣经中管制的意象，是神永远经纶属天的意象，是保罗不能违背的，他没有违背那属天的意象，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好，我们来到第三终点。第三终点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一下背景，在《时代的意象》这本书里，李弟兄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我想你们许多人也熟知，但是我要鼓励你们，首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看这个信息，如果你读《时代的意象》这本书，那是你必读的，是必读的。现在我们要确定，在训练中，在结束离开训练之前，他们都要读这样的书。他既 说到这样的事，在1934年那次那时有一个风波，尼迪兄很沮丧，所以也许是李渊如和汪佩珍要去鼓励尼迪兄。想想看，你怎么能鼓励尼托生弟兄？你不能说就打起精神来，我相信你做得到。他是那时代的执事，所以这是李弟兄对他说的话。请看第三重点，他说，我告诉尼弟兄，就是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不会因你而走，也不会因你而不走。我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这是个意象。我实在对这个有负担，弟兄们，我们不是因为任何人走了这条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某个人离开这条路。有人离开，我弟兄，我看见你，我们曾经一同在欧文那里，我们有一位尊敬到极点的弟兄，但是现在他不在了。我们今天靠主怜悯还在这里。我知道在一个地方，我也不要说是什么地方，总是有一种状况，在众召会里有一种状况，很不幸的，有一部分的圣徒，我要怎么说呢？他们在内在一面不在主的恢复，不再在主的恢复里了，因为某一个人的缘故。那就给告你们看见，他们是因为某个人而走了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说李弟兄对尼弟兄所说的话，我们不是因为什么人走了这条路，我们也不是因为什么人要离开这条路，因为我们看见了异象，看见神永远经纶的异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的原因。经过这么多年，李弟兄离开了，我们还在这里，因为他留给我们这个异象，他留给我们这个异象，乃是解开整卷圣经的秘诀钥匙。然后第二大点说到主给他当前恢复的异象，乃是神永远经纶包罗万有的意象及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弟兄们，如果你读神新约的经纶这本书，事实上我要说，这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很重要的一本书。然后第二本书是讲到长老训练二主恢复的意象，那里有一篇信息也是讲到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因为新耶路撒冷包括了在神经轮中的一切，神经轮中一切的特点，神经轮中所有的经历都在新耶路撒冷里可以看见。所以像我们继续到第一终点，这里说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其总和乃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请听，乃是圣经整个启示的全部组成。这是不是很美妙的一句话？总和，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总和是新耶路撒冷。我要重复的这样说，我要引用我们弟兄的说法。我们好，首先我曾经去过台湾去台北，弟兄们带我们去看一幅很大的画，真是一幅巨大的画，称作清明上河图。我不知道清明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你们华语圣徒应该知道什么是清明。但是这里所描会的是那一个时代在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是怎么生活。那是一幅很 巨大的画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完整的全貌的意象。李弟兄就用这一个清明上河图来比喻我们的意象，所以你有这一幅图画的前几幕，然后你还要看到全部，然后到了末了你就包括前面所有的各幕。所以我们不是只照着前几幕来侍奉神，我们侍奉神是照着末了的一幅图画，新耶路撒冷。这幅图画包括了所有之前的景象，我很喜欢这个点。好，我继续说，在第一终点之后，让我们来到第二终点。第二终点说，我们活出新耶路撒冷，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弟兄们，我们都能见证李弟兄执事的末了，他要离世与主同在以前，这是一个新的领会。我们要活出新耶路撒冷，我们不是要去新耶路撒冷，我们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是在建造新耶路撒冷。我们每日的生活都该是在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必须是主的工作，以建造新耶路撒冷。我喜欢保罗所说的，我想是前16章10节，他说提摩太，他在向哥林多人推荐提摩太，他说提摩太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我喜欢这个点，我读到那个我就说，主啊，就让我做工能像主一样，没有别的。什么是主的工？主的工就是做出新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的生活也是要活出新耶路撒冷，你活出新耶路撒冷，你就成为新耶路撒冷。然后这里说，我们做出新耶路撒冷，就是凭永留的三一神建造新耶路撒冷。当然这是提到约翰四章十四节，其解开就是在约翰福音结经读经和在爱心的话这两本书里，这是非常美妙的启示。因为在这一节里你看见的，当主，当你喝他作为泉源，他就，你喝他，他在你里面就成为，在你里面成为，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成为是很奇妙的，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是什么？要成为什么呢？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弟兄们，圣徒们，我们里面有，在我们灵里有泉源，那是指父神，他是泉源，然后从这个泉源就涌出泉，这个泉就是从泉源涌出来的，是这源的显出，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他是泉，然后你有河，那就是那灵。你们查读新约各部分，你就发现在启示录末了，你就看见有生命水的河，表征圣灵，那里浸透了全城。事实上我们作为心腹的构成分子，作为羔羊的妻，我们要一直的喝着新鲜活的水，它总是新鲜的，总是新的。所以约翰四章十四节太重要了。第三重点，每一个地方教会该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每一个信徒该是小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想想，当人接触我们时，他们有看见新耶路撒冷的特点吗？人 接触我能看见生命树吗？看见生命水的河在我里面吗？他能够看见我里面生命的光吗？他能不能看见生命树在我里面吗？能看见神圣的性情如今吗？都在这个真正的街道上，因耶路撒冷只有一条街道，意思就是你不可能迷路。我们都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因为那里只有一条街道，不会迷路。我要继续说，凡归属于新耶路撒冷的，都该是我们团体和个人的经历。第四终点继续说，新耶路撒冷是神完整救恩的具体表现，有其法理和生机的方面。我要请你们做的就是在这里有一些引用的经节，你请加上这些引用的经节，这是以赛亚书42章6节以及49章6节和8节。42章6节49章6节8节，我鼓励你们去读这些注节，这些经节的注节，这些注解这些经文指出的是，基督是众民的约，是我们的约，他不只是约，他也是我们的光，他是外邦人的光，他做约和光，他是神完整的救恩，至于我们是完整的救恩。神的救恩有两面，有法理的一面，法理救赎的一面，也有生机拯救的一面。所以基督做约这很有意义，但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享受他这新约，我们现在就在新约时代，使我们得称义，这是为着我们的称义。而称义意思就是我们是照着神义的标准蒙神称许，他义的标准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我们是蒙神称许，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义，我们穿上了基督做我们的义，每一天我们也需要把它活出做我们主观的义。所以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就是约，那是法理的救赎，而他做我们的光这件事，那是生机的拯救。因为约翰八章十二节说到生命的光，生命的光，所以你这有生命，有称义，我们能这样说，神的义是为叫我们得称义，乃是神完整救恩的根基，因为我们有基督做神的义，这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这是根基，使我们得救。而基于这个，我们就能够享受复活的基督做生命的光，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所以你来到新耶路撒冷，它的根基有很多颜色，就像红的颜色，那到红，从创世纪来看，那里有红的样子，是表征神信实的持守他的话，信守他的话。主说，对挪亚说，你看见有红在云彩里，这就是我与你所立的约，这是他与挪亚所立的约。弟兄们，这是何等的奇妙！弟兄们，我们要成为一道虹，要成为一道虹。那个意象，新耶路撒冷，乃是那道虹的实际，就是创世纪六章那道虹的实际，因为那道虹表征神信守他的话。这些话他持守他的话，也就是他以义为根基，所以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就是义，是 基督做神的义，基督也是神的信实，所以城是建立在神的义的根基上，那是根基。然后这根基的终极完成就是光，父神是生命的光，子神是生命树，灵神是生命河，整个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使我们能看见在新耶路撒冷里你能看见神完整的救恩。所以一小点说，神完满的救恩乃是以神的义为基础，并以神的生命为完成所组成。我告诉你们，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确有点进入，我说主，我要看见这一个，我要看见这一个，我感谢主给我看见一些事。我的时间，我会快一点讲。让我们来到第二小点，第二小点说，整个新耶路撒冷乃是生命建造在义之根基上的事。诗篇89篇14节说，义是神宝座的根基。神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在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的根基。启示录21章，羔羊是灯，而神在其中，在羔羊这灯的里面是光，他是在宝座上，从这个宝座流出什么？是流出的灵作为生命水的河，在河的两岸长着生命树。这是不是很奇妙呢？所以你有生命的光，然后这光是在羔羊这灯里，然后你有生命的光，你有生命的水，你有生命的树，那就是三一神让我们享受。好，我们来到第五终点，这一点说，当我们经历神生机救恩的每一段，我们就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直到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里的人。我还记得李弟兄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那是我们有一群人与他聚集的时候，那好像是一个小牌一样，在他与我们同在末了的一段时间，他这样说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很震惊。我们要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直到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里的人。我们牧养人，我们也要把他们一层一层的带上去。这一层一层是什么呢？第一小点说，我们得了重生，有份于神的生命，成为神的种类，神的儿女，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有一本书说到神生机救恩的秘诀，然后这个标题下有一句话，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这是罗马八章十六节，意思就是那灵同我们的灵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所以第一小点说，你看到的是重生的灵在我们的灵里，使人得重生的灵，那灵同我们的灵。第二小点说，我们成为圣别，有份于神的性情，成为与圣城一样的圣。这是圣别人的灵，也在我们的灵里。第三小点，我们得以更新，有份于神的心思，成为与新耶路撒冷一样的心。这是更新人的灵，也是与我们的灵是一。第四小点，我们被变化，有份于神的所事，被作为金银珍珠和宝石的三一神所构成。在新耶路撒冷里有珍珠，这是变化人的灵，它在我们灵里并与我们的灵同在。第五，我们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有份于神的形象， 得有新耶路撒冷显出的样式。当我们说到有份的意思，是说到我们有份是为了享受，有份三一神的各个部分都是为了让我们享受。当我们用有份，我们的意思是为着享受。想一想，那灵是在这里是哪一方面使我们磨成呢？乃是叫人成熟的灵，是在我们灵里与我们的灵同在。因为成熟是磨成的最后阶段，是磨成的最终阶段，我们就达到成熟。然后最后第六小点，我们被融化，有份于神的荣耀，得以完全被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所充满。如果我带着祷告的灵来研读这样的话，然后今天早上我又得着了更新的看见，我才知道这是指那灵的哪一面。请听，这是指盖印的灵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同在。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以弗所四章三十节说到，我们都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而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我们身体得赎就是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得荣耀的日子。那一天我们都要改变形象，我们卑贱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那也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这就是盖印的灵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同在。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这样说，弟兄们原谅我，我不要再看这些笔记，也许以后再用。我们再继续往前讲。我希望你们都觉得听到这样的信息觉得不得了。第三大点说，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乃是照着新约独一的执事，就是时代的执事，其内在素质与总和，活出并做出神完整的救恩，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和新的复兴。弟兄们，我们是在一个何等重大的时代，在召会历史里何等重大的时代。这时代的执事是什么呢？这时代的执事就是神新约独一的执事。神主的恢复里有什么呢？是要恢复什么呢？恢复神新约完整的执事。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主的恢复。我说这样的话有我的基础，因为我们有一本书叫做《成肉体总括与加强》，说到基督完整的执事。我不能再多说什么。说到基督完整的执事，完全的执事，李弟兄说到这就是主的恢复，成肉体总括与加强。现在我们看见，我们要继续读，这也就是新约的执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新约执事里看见的是什么？弟兄们，我们看见神圣启示的高峰，这是新约执事的其中一面。我们看见神人的生活，这是新约执事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照着神牧羊，这是新约执事第三个主要的方面。让我们读给你们听。第一终点，那灵的执事乃是新约的执事，以活神的灵为神圣奥秘的墨书写在我们心上，而使我们成为神，把我们做成基督的活性。 这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是不是呢？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是一封基督的信，向着全宇宙伟大的基督的信。在那里是不是读到基督呢？你读到一封信，这封信你就读到基督，你就认识基督了。所以活神的灵书写在我们心上，我们整个人就被做成基督的活信，使人能够读到我们身上的基督，在我们身上认识基督。保罗用这样的隐喻是不是很有意思？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不只是要说一些客观的事给你们听，让你们得着一点的资讯，我要让你们成为基督的活信。这就是我要做的事。要做到这样的事，我就要将那灵供应给你们，那就是神圣奥秘的末，就是那灵，我将那灵供应给你们，那就成为末。写上去的是基督，是基督，那灵作为基督的实话，让你们得着，你们得着这个末，就得着了基督作为那末的实际。所以这封信就是基督的信。所以新约的执事就是在供应那灵。我们看到神完整救恩的从重生直到变化和荣耀，这一切过程就是神成为神，这些都在于那里。我们读说到重生的灵，说到更新的灵，说到盖印的灵，说到更新的灵等等，每一个阶段神生机救恩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叫我们成为神。好，我们继续。那就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小点，借着那灵的执事，我们被基督化。你是不是很喜乐你正被基督化？你们有一本书就说到李弟兄兴起，主兴起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主兴起我们是恢复基督化，所以我们正在被基督化，成为生命的城，成为基督的心腹。因此那灵作为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心腹作为变化过的三部分的教会成为婚配。请听这样的发表，过神人调为一灵，卓越绝顶，福乐盈溢的生活。福乐洋溢的生活，这是不是很重要呢？这实在是太好了。弟兄们，这里有一节圣经启示录22:17上，当你读到圣经的末了时，好，我们先讲启示录2:7，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是在22:17那里说，那灵与心腹说，那灵不再是向众召会说话了，那灵是作为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以经与心腹这个变化过的三部分召会成为婚配，他们成为一个实体。所以那灵和心腹能说，他们说话如同一人，如同一个伟大的神人，太美妙了。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小点，这里说，我们若要被构成为新约的执事，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必须经历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万有之灵的各个方面。弟兄们，我要跟你们说这些，这是我经历的某一方面。我很喜欢用新约圣经恢复本 我喜欢带着我的新约圣经恢复本，是那个较大本的，李弟兄也喜欢那一本。在那较大的一本里，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圈出所有关于那灵的各方面，在哥林多后书里，这不难做到。你看看，在这里有施高的灵，有印图的灵，有坐直的灵，这是灵后一章五章，然后你有书写的灵，这是三章，然后有赐生命的灵，这是三章六节，然后有供职的灵，这是三章八节，然后有使人自由的灵，这是三章十七节，然后有变化人的灵，这是三章十八节，然后有传书的灵，这是在灵后的最末了。这是不是很奇妙呢？这就是包罗万有之灵，在哥林多后书的各个方面，我们是因着这个灵被书写，我们被这个灵所书写。圣徒们，我希望我们都能看见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就是那灵，在那灵和心腹，心腹被那灵浸透到一个地步，心腹完全被基督化，成为与神一样的，是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在神格上，是他完全预备好成为新耶路撒冷，他成为新耶路撒冷。然后来到第二终点，第二终点说到义的执事乃是基督的执事。这很有意思的是，在灵后三章，我相信好，在三章八节那里说到那灵的执事，然后三章九节说到称义的执事，所以义的执事乃是基督的执事，它是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得称义，也是我们主观的义，借那灵变化的工作刺绣到我们里面，这是真知的工作。他在做真知的工作有一点痛苦，但是他正在刺绣，将他自己刺绣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不只是有客观的义，我们也有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刺绣到我们里面，做我们婚宴的礼服。所以我们继续说，使我们能活出基督，做基督，借着义的执事，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享受他做我们主观的义，好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做义的新造。以后三章十三节说到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当然这意思就是一切都脱离了混乱，都脱离了宇宙崩溃的乱堆，一切都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但是弟兄们，这意思也是，请听以赛亚书一章二十六节说，严格的说，你可以说这一节是要应用到以色列人在千年国时代的光景，但是让我先这样说，这里说耶路撒冷必被称作公义之城，新耶路撒冷被称作公义之城，那我们这些岂不更要，新耶路撒冷岂不更要称作公义之城吗？我们要被基督充满到一个地步，他做我们主观的义，我们就成为新耶路撒冷。圣徒们，不仅如此，请听耶利米书33章16节，这里他也是说到耶路撒冷，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说到耶路撒冷城，在千年国的时代，这城要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现在耶利米23章6节那里说到他的名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 这城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而他这位神他的名也是耶和华我们的义，他要分赐到我们里面，充满到一个地步，这城就与他有同样的名字，他们都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义要居住在新天新地里。第二小点，客观的义所赐给我们的基督带进恩典，我们所享受的基督，而恩典带进主观的义，我们所活出的基督。第三小点说，恩典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产生主观的义，使我们与神与人甚至与自己都是对的。弟兄们，如果你出门的时候摔门，那个不义，你摔门 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分析我们里面，但是你需要悔改，这是你与自己不对，你需要与人是对的，与神是对的，与自己是对的。所以主观的意识，我们与神与人甚至与自己都是对的，他不仅征服罪，也胜过我们这人里面的撒旦罪和死，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我信这是太奇妙了，这是罗马五章十节说到我们要在生命中得救，这是生机的救恩，我们每一天都要一点一点的更多得着生命的救恩，每一天我们都要更多得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使我们能够成为在生命中作王的人，在生命中掌权的人，胜过撒旦罪和死。第四小点说，我们所接受使我们得称义的义是客观的，这使我们能满足神公义之神的要求，而得圣圣徒的义是主观的，使他们满足得圣基督的要求。所以要注意，这里有义，基督做我们的义是为使我们称义，这是路加十五章的图画，父要给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是基督做神赐给我们的义，使我们得称义。但是浪子他有更大的需要，他需要肥牛肚，那肥牛肚，当我们吃基督做肥牛肚，就产生主观的义，在我们里面有主观的义。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说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弟兄们，现在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自己。如何预备自己？天天把我们自己做到一个对他完全的享受里，我们享受那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他让我们享受，能够每一天享受到最完满的地步。然后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说到，他有明亮洁净的细麻衣做他婚宴的礼服，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意思就是这里的义是众义，就是他们的行为是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活出来，从我们活出那样的活出，就是主观的义，是在许多方面的，所以成为众义。这些众义乃是我们的婚宴礼服。好，
Okay, so the objective righteousness for our
客观的义是为使我们得称义，使我们满足公义之神的要求，而主观的义使得胜圣徒能得胜。基督是我们的得胜。圣徒们，我们需要站在事实这一边，不管你感觉如何，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事实。基督是我们的得胜，他在我们灵里，他就是得胜的那一位，他已得胜。所以我们站在事实这一边，然后我们来看到新约执事的第三方面，和好的执事。这都是在哥林多后书里，乃是借着赦罪使世人与基督和好的执事，为着他们法理的救赎，也是使信徒与基督和好的执事，使他们成为活在灵里在至圣所里的人，为着他们生机的救恩。这是按着神牧养人，是不是这样呢？你如果牧养我，你牧养我就是要把我带更多带进至圣所里。我非常的享受你们读希伯来书的生命读经，保罗在那里没有说你们要前去至圣所，保罗没有说去至圣所，他说来到至圣所，意思就是他自己已经在至圣所里，他是从在至圣所里的地位里来分享这件事。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和好的执事，灵后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这是为着不信的人，把他们带到与神和好，使他们接受。我喜欢这一个，我们要向主祷告说把我放到这和好的话里，不管我们是对着信徒或者是不信的人，我们都需要和好的话。然后他对哥林多人说，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事，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我们是大使，所以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换句话说，他要哥林多人与神之间，与三一神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他要把他们一路带进至圣所里。你可以在注解里，在灵前的注解里面，其中有一个注解是这样说，保罗写哥林多书，因为他们属肉体，他们属魂，他们属肉，但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带着一个渴望，使他们成为属灵的人，使他们成为活在灵里的人。然后你怎么能看见一个人活在灵里呢？你就要来读哥林多后书，那就是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那就是那篇哥林多后书的主题。然后我们来到第一小点，主当前的恢复，乃是要，这里有一个奇妙的启示，主当前的恢复乃是要把我们带进诗篇二十三篇里基督那士灵的牧养的实际里。许多的人都会引用诗篇二十三篇，特别他们引用钦定译本。如果你读军事上的历史，你就会发现 当人在伞兵坑里，让那些军人在壕沟里，他们常常会用诗篇二十三篇，他们喜欢用钦定译本，这很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最更深的意义里，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看见的是基督，这士灵的基督他牧养的实际，要把我们带进其中。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在诗篇二十三篇里，这里是在诗篇二十二篇里基督救赎之死已产生，召会之复活的结果。所以二十二篇里面，你有看，你看见基督过去所做的，那就是他完成救赎的死，并有产生召会的复活。然后我们跳过23篇到24篇，在诗篇24篇是说到基督来做王，建立他的国度以得以成就。我喜欢这一篇诗，这里说到荣耀的王要进来，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要开启你们的门，开启你们这个人，让荣耀的王进来。那是基督作为王在他的荣耀里的归回。在基督救赎之死产生召会的复活，那是过去与诗，那是诗篇22篇与诗篇24篇里他作为王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之间那个连接的桥梁是什么？24章的连接是什么？我们希望有24篇，但我们要达到24篇，我们需要22篇，我们也需要进到23篇，那就是基督奇妙的牧养。圣徒们，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牧养，是不是呢？如果你从来不觉得需要牧养，我就要为你担心了。我也分享过这件事，我们的孩子他会看着我，特别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最小的孩子，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坐在桌上，他看到我也许有一点沮丧，他就说，爸爸你喝一罐可乐吧。这就是他牧养我的方式。我说好的，你太好了。然后我的妻子就说，可乐拿走，不要给你爸爸。当然可乐不是太健康，但是他有一个渴望要牧养。我们都能够见证，我们照顾新人，我们要牧养他，他们也牧养了我们，甚至我们的儿女也能牧养我们。在人这一面来说是这样，但是照神圣奥秘的领域里，新人在那里被照顾的时候，我们当然主是很渴望我们去牧养他们，但是我们也同时得了他们的牧养，同时也得他们的牧养。好，这是不是很奇妙呢？能够这样看诗篇22篇23篇24篇呢？这是神经纶的总和，在这三篇诗篇里面。你们知道，圣徒们，原谅我这样说，我过去也分享过，我们知道李弟兄在人生末了的时候，他家门口有一个告示牌说到请勿打扰。之前我们都在家，他的家里与他一同聚会，但是他病得很严重，所以在门口就放了一个告示牌，叫人不要打扰他。但是有一天早上，我跟主说，主，我真的很想再看一次李弟兄，再想再看他一次，所以我就到办公室那里，直接走到于杰林弟兄的办公室敲门，跟他说，于弟兄，我实在很想再见李弟兄一面，但是他门口有一张告示牌。于弟兄说，不要管那个告示牌，先去看他。我说，我能不能带 Carrie 弟兄去呢？他说可以。所以 Carrie 和我就开着车去，我们敲门，那的确是违反了那个告示牌上说的。我们敲了门， 门开了，是 Tom 弟兄，是 Tom 弟兄，感谢主 Tom 弟兄这样照顾李弟兄，那的确是永远的事。 Tom 看见我们非常的喜乐，他说弟兄们，我非常的喜乐你们来，所以我们进去，李弟兄在那里，李弟兄坐在那里，我还记得他眼睛是闭着的，Tom 弟兄就叫李弟兄说 Ed 弟兄跟 Carrie 来看你，他看看我们，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有要，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什么呢？我说我就忍住我的眼泪，李弟兄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就是爱你，我们也思念你，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开口，然后 Carrie 就开始讲到他正在写的肯定与否定的事，然后 Carrie 弟兄分享，李弟兄就说啊，我真是喜乐，我真是喜乐，然后我也与他分享，我说到李弟兄同工们现在就开始相调了，因为我曾经问他说李弟兄同工们到底要怎么相调呢，李弟兄也曾经说哎，弟兄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很难的，但是现在我们开始相调了，调在一起，李弟兄就说我非常喜乐，我很高兴。所以我再回头想，那就是我们三个人同时得牧养的时候，你们都记得李弟兄的梦，在神人生活的末了讲到这个梦，我们在交通中也提到了这个梦，说到康庄大道，说到旭日东升，在康庄大道上直到主的回来，那就是他执事的前途，的确是这样，那就是新约的执事，所以那就是他的梦。我们要离开时，他说弟兄们，我们回头看他，他说我还在这个梦里，我还在这个梦里，因为你们知道在那之前，我曾经提醒他到这个，提醒他有这个梦的事，我对李弟兄说我们都在这个梦里面，我们也在这个梦里面，我们都在这个梦里面，都是这个梦的一部分，这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那就是主的恢复，那是新约的执事，那是完整的恢复。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小点，借着和好的执事，我们被牧养到神里面，享受他做生命水的泉，使我们成为永远的锡安，这是启示录七章十七节，这使我们成为永远的锡安，这团体的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这就是锡安，直到新耶路撒冷就在长宽高都相等，就像至圣所一样，在旧约里的帐幕和殿里的至圣所一样，但是在那里有神所在的地方，圣徒们在以西结的最后一节是这样说的，这是说到新耶路撒冷，说到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请听，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如果你要找耶和华，你需要来找这一群人，他们与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个丈夫连结调和与合并的这一班人，他们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所在，这就是他们的名字，太奇妙了。末了第三小点说，和好的执事 乃是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以牧养神的群羊，为要按照神永远的经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是约翰21章15到17节，主恢复了彼得，彼得三次否认主，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主回应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圣徒们，我们的确是爱主，让主在我们全人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里居首位，然后就出来了牧养的生活，牧养喂养他的小羊，这是自然而然而有的结果。你爱主，自然就有这样的结果，结果就是牧养。圣徒们，你能够看见这三方面了吗？这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神人的生活，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是纳灵的执事，神人的生活是义的执事，照着神牧养是和好的执事，这会带进新的复兴。这就是主当前恢复里新约执事的总和。现在第四大点，这里说主的恢复把我们带回到新约独一的执事。这执事有以下的特征，让我们快快的读过这些点，每一个点都非常好，以供应神经纶的健康教训，并打美好的仗，抵挡异义者那些不同且怪异的教训，连同人天然热心、天然情感、天然力量、天然才干的繁活。第二重点说，产生众地方教会，做金灯台，成为耶稣的见证，有同样的素质、样子和彰显，并且凭一位灵建造基督独一的身体，把我们众人成全到三一神的义里。现在第三重点，用诗篇45篇做基础，说到预备得胜者，使他们在基督这君尊的住处里，这并在众地方召会这些象牙宫里，成为基督的心腹，他的王后，好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王宫，把我们许配基督，激起我们在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里爱他，使我们成为他的王后，是不是很美妙呢？圣徒们，这个执事要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王后，不是做一天，而是直到永远。让我们来看第四重点，加强我们，使我们得以在达到荣耀的途径上，就是在十字架的路上，在基督受苦的交通里跟随他，使生命得着显明和繁增。请原谅我，让我们来到第五重点，将基督作为恩典、真理、生命和纳灵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对基督的启示，对基督有享受，并在生命中长大，好使我们在生命中得救，在生命中作王。圣徒们，你想想这些点，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呢？这是新约执事带给我们的经历。然后第六重点，借着真理的话语，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圣别我们，凭那士灵之基督顾惜并保养的同在牧养我们。第七重点说，拆毁宗教阶级制度，将我们调和为一，使我们都成为基督的弟兄、基督的奴仆和基督的肢体，实际的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拆毁丘坛，唯独高举基督，使基督在教会中做一切。第八重点说， 使我们众人尽功用实行神命定之路，并引领我们，使我们无论羔羊往那里去都跟随他，好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这是不是很荣耀？我知道约弟兄你坐在前面，我不要说太多，也许你不要我说太多关于你如何进到恢复里。你现在在安纳汉，但是你一路经过很多地方才来到这里了。弟兄从海军学院到海军到圣地牙哥，然后还到了什么地方，然后你又到了休斯顿，然后到了欧文，然后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因为这个执事，因为这份执事将我们带到能进功用跟随羔羊，无论他往那里去我们都跟随。最后第九终点说，将我们带进新的复兴，活出新耶路撒冷，并做出新耶路撒冷，好得着那作为神君伦最高峰之基督身体的实际。这就包含了篇题说到因素二，紧紧跟随那借着时代的执事所得时代完整的意象。好，我就停在这里，希望你们都花点时间将这些点带进简短的祷告里。我们就停在这里。 Amen。